宗鉴解遣释上，慈城罗珠堪布讲授，本课需要正式的灌顶方可听授。更多课程请访问堪布官方网站www.慧灯之光.com。
中等天官部将我让拉上杂罗更个路住这你正着你的人能到达这里今年冬个就像是些人你记得个罗刚到这笔做了马路门都定我的几十人为都做更拉不去打这样了这这样的送这这些中年末年努力接着这正在마리우 만세르 딩그람 예그 진예 점저 라드 나마 도니 다장 잡진 다소연드 리조 제지도 주접 주담 주니 젠지 도루 만세르 장우라양 란드드 지드나 지짐 제노 오제르지 도루 담무 만바랍선 과담 담주 존루 도바이 로두 후비에나와 키토소 Nyanji Chimbo Tsotana Nyumi Yang Zonni Mono Chimbo Ngadya Pakir Dargam Zandu Shemma Do Domba Tukji Chanla Shantzar Lo
众生，发誓成佛，为了得到佛的果位，今天就是听法，然后听了以后呢，认真的修心，那样子这个发菩提心。然后今天，我们就简单的讲一下这个一些关于密法的一些知识。具体的修法我们现在还不讲，但是简单的介绍一下。因为这次我们呢，从这个人生难得等这些出离心的修法，一直讲到这个菩提心，菩提心的具体的修法，还有呢，空心的理论和这个空心的具体的修法，这些都讲过了。那最后的话就是，介绍一下这个什么是密法，这个很重要，因为我们都是学密的，但是呢，很多人对密法就是一窍不通。还不知道这个密宗的真正的这个含义，这样子的话，这个还是有必要先了解一下，因为我们就是只有两天的时间，在两天的时间当中呢，只能做一个简单的介绍，但是简单的介绍也是有用的，因为我们很多方面还不了解。有些问题呢，跟我们的修心呢也有很大的关系，所以还是了解一下是比较重要。所以我们今天简单的说一说这个密法。那佛教里面呢，就是有大乘佛法和小乘佛法。然后大乘佛法再分这个显宗和密宗，是这样子。两种这个两种不同的这个宗派，虽然是两种不同的宗派，但是呢，他们两个同样的都是大乘的这个法，两个都是大乘的法。那密法为什么叫做这个密法呢？首先我们简单的要了解一下这个名字。密宗这个是什么意思？这个密宗的这个密字呢，什么意思呢？我们可以简单的了解 这个两个方面啊。第一割舍，密宗里面的这个谜子呢，第一个它啊讲的是什么呢？嗯，它讲的就是如来藏。如来藏为什么叫做密呢？为什么用这个密字来这个描述呢？因为如来藏，它是所有众生啊都具备的，都是有这个如来藏。但是呢，它这个如来藏呢，我们都不知道，我们都不知道自己啊有这样子的这个如来藏。那这个密宗的密呢，那就是要从两方面了解。第一个是这个隐藏的意思，就是藏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啊，所以就是一个秘密这个意思。这个如来藏啊，它是从无始以来到现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心中都是存在的，都是存在的。但是呢，我们还没有开悟的时候啊，对所有的人来说，这就是一个很秘密的一种这个，没有一个人是能够自己看得出，或者是能够自己知道啊，有这样子的这个，这个如来藏，那所有人都不知道，所以这个是秘密的，这个叫做这个第一个就是这叫做秘。那这个密就是说不是一个人为的，它是本来啊，就是先天性的，所有人的这个心的本性就是这样的。但是呢，我们不知道，对于普通的众生的角度来说这是一个谜，这是一个秘密，所以叫做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个呢，第二个是人为的啊。什么叫做人为的呢？因为密宗里面的一些这个见解，很这个深奥的见解，它是不能随便公开的啊，就是要保密的，所以也叫做这个密。那为什么要这个保密呢？啊，密宗里面为什么有一些这个不能公开的东西呢？这个跟仙宗的这个空心啊也是一样的。比如说我们讲中观的时候，讲空心的时候呢，也是空心，也就是不能随便公开。真正的这个按照这个大乘佛法的要求来说的话，空心也是一样的，空心也是不能随便讲的。这个入中论里面都有。如中文里面都讲了的，为什么不能公开啊？因为空心呢，这就是也是一个相对来说也是一个很神奥法。那如果我们不观察这个对方啊的这个根基，这样随便讲大乘佛大乘的这个空心的话呢，那就是有可能很多人不能理解了。然后他不能理解以后呢，他就是对这个空心呢会生一些不好的这种想法，所以他就会造这个很大的业，有可能这个堕地狱，他有可能堕地狱，所以不能这个，所以不能这空心也不随便这公开的，这个是入中论当中也有，还有呢佛这个。佛经呢，佛经里面也有经和论当中都有这样子的记载，所以不公开。那我们从此我们可以看得出，他们可以知道，这个不公开是这个空心国师，不是空心的国师。但是呢，空心很神奥，所以很多人也这个不可能一下子就能够接受，单单是不能接受其他没有什么问题的话也没有问题，但是就是对空心很多人觉得这个不可能的空心的这种说法是不成立的，不可能的，不可能所有都是空的，会有这样子的这个看法呀。如果有了以后呢那就是会造业， 所以佛就是考虑这个问题，佛就是保护众生的善根，就是为了众生啊，也就是避免众生这样子的这个造业，所以说这个佛就是说空心不能随便公开，但是像人我这样人无我这样子的空心呢，佛没有说要这个保密，然后呢像因果还有这个无常四个发音呢、四发音当中的像比如说无常啊，然后就是这个轮回是痛苦呀这些观念佛没有说要保密，这个是可以公开的，因为这些都不是很深奥的这个道理啊，相对来说就是比较容易理解的，所以是不需要这个观察这些众生的根基啊，不需要那样子，就是就可以讲的。但是呢，到了大乘佛法的这个空性的时候，就是提到了，就是说这个不能公开，就是要观察对方的这个接受的这个能力，如果听的人他能够理解的话，那就是可以讲，如果我看起来这个听的人可能有不能理解的话，那就是这个不能公开，一定要那个观察听众的这个根基，这种说法就是到了大乘佛法的这个空心的时候，就是会有这样子的说法，在这个之前是没有的，它不是空心的缺点，不是空心的这个果实，就是人的根基接受不了，所以就是佛说要观察，一定要观察不观察的话，比如说我们讲空心的时候，如果不观察，那如果不观察的话，那就这个菩萨戒里面呢会犯这个菩萨戒，这个不是密宗就是空心仙宗的空心我不观察这个听众的这个根基，或者是不考虑，然后随便公开的话呢，会犯这个菩萨戒的但是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不是空心的这个缺点，空心的果实，而是这个人的根基还没有成熟的原因同样的道理，密法也是这样子密法里面绝对没有色情，绝对没有暴力但是呢，密宗里面的这个有些这个见解呢，在仙宗的基础上还有更进一步的这个说了一些这个我们的这个世界的真相那这些世界的真正的这个本来的面目完全是跟我们现在的想法是完全是相反的所以这样子的很深层次的这个道理呢就不观察的情况下讲的话，很多人不能接受，这个是很正常的现象那这种情况下，很多人有可能这个有可能造业，所以佛就是说密宗不能随便讲观察好了以后，如果这个人能够接受的时候，就他的这个就是说明这个人的根基成熟了，那个时候可以降那还没有这个成熟的时候呢，不能降，这个是要保密的所以也叫做这个密宗，密就是这样子的。另外那个刚才我们讲的这个密呢这个是所有众生的心的本心是光明的但是这个我们自己不知道，所以更对我们自己来说，我们的心的本心光明，这个是一个秘密的所以不能说，就这样子刚才第二个这个秘呢那个就是不能给别人讲就不是不能给自己讲不能给别人随便公开，所以叫做秘这样子 迷就是要从这样子两个方面去理解，这个是尼玛巴的这个有一部密宗的这个经啊，叫做大幻化王。大幻化王是尼玛巴的这个尼玛巴的这个法密宗呢，有三种不同的层次：玛哈瑜伽、阿尼瑜伽、阿底瑜伽，有三种。其中这个玛哈瑜伽的当中一个根本序，这个叫根本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部这个密宗的经典。就是在这个里面讲的啊，那密就是这样子。首先我们要知道密是这样的。比较详细的我啊，在这个这方面的文章，就是在博客里面有，比这个还详细一点，你们可以去下载看。但是呢，现在我们今天就是不需要讲的很细节，简单的说，就这个叫做密。虽然这个密的这个解释，刚才我们说的是从两个角度讲的，还有这个密法里面呢有四个密呀、三个密呀、这样子的说法，但是这些都已经在这里面包含了，这两个密当中就已经包含了第一个密是隐藏的意思，第二个密就是报密的意思这个叫做密实际上他说的就是第一个隐藏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如来藏第二个呢就是密宗的这些修法密宗的简介这些就是不能随便公开这个意思这个这样子的说法除了密宗以外其他当中有没有呢，我刚才说了有，显宗里面也有，显宗的空心也是有这样子的要求的，所以这个要报密呢不是密宗的特点显宗里面也有，但是呢密宗里面呢是比较强调比较重视这个问题其实显宗当中也有这样子的这是佛这个引导的一种方法，释迦牟尼佛这个引导众生的一种方法根据众生的根基传发，这个是佛的一种这个方法从我们实践的角度来说也是这样子的小孩子就是六七八岁的时候一般的情况下是不会给他教大学的课程，那个时候就是教小学的课程然后就是13岁14岁15岁的时候呢，那个时候也不会教大学的，那个时候就是给他安排中学的课程然后18、19岁以后呢才让他学这个大学的课程，这个也是因为他的这个承受的这个能力，根据他的承受的能力安排的课程佛引导的方法也是这样子所以这个有些是要逐渐的让众生明白这个道理，不能一下子这样子讲了以后就是会有些众生不能接受，会导致问题的这个叫做密那宗就不需要讲了，这个宗派密宗就是这样子那密宗里面首先我们说这个密宗的简解这是很重要的密宗的观点，也就是简解就是观点密宗的观点是什么呢，跟显宗有什么差别跟显宗是一致的还是跟显宗是这个矛盾的还是什么的，这个我们首先要了解密宗的观点非常重要密宗的观点是什么呢，首先密宗里面讲的这个空心是我们释迦牟尼佛第二转法门当中讲的这个空心是完全是一致的密宗里面也非常重视这个空心，尤其是尼玛巴的很多的这些这个序部里面序部就是密宗的经典叫做序部那个里面呢就是很强调这个空心，除了尼玛巴以外也都是一样的 这里面讲的空性跟这个仙宗里面的这个空性，比如说中论啊、入中论啊这些里面的这个空性，从空性的单单是从空性的角度来说，完全是一样，完全是一样。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密宗的见解是光明，有一个叫做光明的境界。光明，什么叫做光明呢？光明实际上就是如来藏，如来藏叫做这个密宗里面叫做这个光明，光明如来藏，是密宗里面一般都叫做这个用相用这个光明啊，自然的自然本质啊，菩提心啊，那它一般都是会用这样子的字眼，来这个讲。表达，实际上就是如来藏。密法里面有些时候也会说如来藏，这样子的。这个是如来，这个是密宗的这个另外的一部分的见解。那这个仙宗里面它是怎么讲呢？首先佛第一转法轮的时候呢，释迦牟尼佛就是基本上就没有讲。这个大空心啊，光明如来藏啊，这些都基本上是不讲的。唯一的这个空心方面的唯一的一个就是这个人无我的修法，这就是一个空心的一部分，就笑一部分，一笑部分，就叫这个，其他基本上不讲的。那主要是讲这个，像空啊，这个轮回的痛苦啊，因果呀、然后就是无常啊，就讲这些，就是讲这个小乘佛法里面讲的这个四圣谛啊，第一转法轮的时候讲四圣谛，然后第二转法轮的时候呢，释迦牟尼佛在第二转法轮的时候讲什么呢？就是讲空性，全都是讲空性。第二转法轮里面呢，基本上是这个除了空性以外。基本上没有讲什么，都是讲的是空心，讲的都是这个空心啊。第二转法轮的这空心是般若波罗蜜多，般若波罗蜜多广的就是有般若十万颂，这个是很广的啊。然后呢，就是25000颂啊，18000颂，还有很多啊，他们的。精华就是像般若十首啊，还有般若心经啊，这些是这个般若经的这个最简单的最略的，实际上就是在讲这个空性。那这些所有的般若经都在讲空性，他们讲的是什么？讲的是空性。这个空性啊，还没有涉及到像如来藏啊、光明之类的，这个空性就只讲这个空性。这是这个第二转法轮的时候，佛是这样子，就告诉这个大乘佛大乘的根基，然后再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呢，佛就是转第三转法轮，那第三转法轮里面在讲什么呢？第三转法轮的时候呢，没有非常的强调这个空心啊，空心已经在第二转法轮里面讲得很清楚了。但是第三转法轮里面也有些时候也讲，就是有提到过空性，这肯定是会提到的。但是呢，没有像二转法轮这样的就没有那么强调，就讲这个第三转法轮。第三转法轮主要讲的是什么呢？第三转法轮要分两个不同的这个部分，一个是讲这个菩萨的，比如说六毒啊。四十啊，就是讲这方面的菩萨的一些行为，另外一个呢，就是讲这个光明如来藏，佛的第三转法轮的时候，就是讲光明如来藏啊。那个时候呢，佛就是说所有众生的心的本心是光明的然后所有众生的心的本心是永恒的。不是这个生灭的这个无常，它是永恒的。所有众生的心的本心是实有的不是虚幻的，它 他是这样子说的。但是呢，第二段法轮当中呢，就是说啊，在所有的这些万事万物当中，没有一个是永恒的东西，没有一个是不虚幻的，没有一个是不空的，一切都是空心，一切都是虚幻的。然后这样子讲的这个第二段法轮当中呢，那这两个是不是矛盾呢？这两个是不是矛盾呢？这个就是实际上这两个是不矛盾的。这个是佛的一种引导众生的一种方法。比如说第二段法轮当中讲的万事万物是虚幻啊，如幻如梦啊，这些这个佛是用这样子的词来讲。这就是说，所有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我们凡夫看到的，或者是在我们心里面能够想出来的，或者是我们的这个语言能够表达出来的所有的东西，都是虚幻的，都是这个无常的，这样子的。但是呢，第三段法轮的时候说的这个光明如来藏虽然是佛用这个不空实有这样子的字眼，从表面上看起来，这两个是第二段法轮当中呢说是空，第三段法轮是不空，然后第二段法轮的时候说是万事万物都是无常的，没有一个永恒的，然后第三段法轮的时候就是说心的本性光明是永恒的，那这样子以后呢，就是从表面上看起来，这两个就是一个矛盾的。但是呢，实际上这两个是不矛盾的怎么不矛盾呢？第三段法轮当中虽然是说这个光明如来藏是永恒然后光明如来藏是实有的不空的，虽然是用这样子的词来讲但是呢，这个光明如来藏的不空跟以前我们第二段法轮时候的这个空和不空的概念是不一样的，概念不一样的，定义不一样的，所以就是不矛盾的第二转法轮里面的这个不空的概念是什么样子呢？比如说我们平时我们凡夫我们看到任何东西，我们认为它是实有实实在在的东西，我们心里面这样的，这个就是不空的标准，不空的标准不空或者是实有的标准是什么呢？标准就是我们对它的这个执着，我们认为它是不空的，我们看到的所有东西都是不空的，是我们就像我们看到的一样，它实际上也是它实际上也是这个存在的那个时候讲的呢，就是如果有一个这样子的东西，这个叫做不空的实有的这个不空和实有的界限或者是它的标准就是这样子所以在第二段法轮当中，就是讲没有一个这样子的东西没有一个这样子的实有的。我们看到的时候呢，我们认为它是存在的，但是我们这种存在呢，是不对的，不会有在这个万事万物都是不会是这样子存在的。那第三段法轮当中说的不空是什么意思？不是这个意思。他的意思就是说。光明如来藏它是不是空呢？它也是空心的，光明如来藏也是空心的，也是空的但是呢，光明如来藏的这种现象光明如来藏的这个现象它是永远都是存在的这个存在的方法是什么？什么样的状态它是什么样的这个心识存在呢？不是原来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子的这种这样子的这个存在，它是在佛菩萨的这个智慧当中呢，就是有一个它的现象而已，实际上它也没有本体的，它的本体还是空性的这个时候呢，这是第一个，所以跟这个第二段法轮是不矛盾。第三还有一个就是第三段法轮的时候说我们心的本性是永恒那第二段法轮的时候说是这个没有一个永恒，那这个时候的永恒是什么意思呢？永恒它是说 因为我们的心里呢，除了这个光明如来藏以外，没有什么别的东西，别的东西都是本来就是不存在的。然后这个光明如来藏呢，它实际上也不是一个，不是一个我们所想象的这样子，我们可以表达出来的一种这个，它也不是物质，它也不是精神，所以它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种这个常和无常当中的常，它不是这个常，那为什么叫常呢？因为它没有一个变化的东西，它不是，因为它不是无常，所以我说它是常啊。那它是不是常呢？实际上没有一个常和不常都是相对的东西啊，凡是这样子相对的东西都是不成立的，所以实际上它也是不是说有一个。有一个这个常住不灭的东西的存在，不是这样子啊。但是呢，这个心的本性光明呢，它这种现象啊存在，这个存在也就是跟我们以前想的那种存在的方法是不一样。所以做这个常，所以这两个呢，这佛经呢，二个法轮和三个很重要的，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观点，这是一个。然后先做说解释的时候，这样的解释的时候，那样解释的呢，第二转法论的这个空心舌龙菩萨的这个比如说龙树六轮，就是像中观中轮这些，还有后来呢这圆成菩萨他们中轮啊等等，就是用这些来解释就是抉择一切万法是空心的，这样子去解释。然后第三转法轮解释的时候，藏解释就是这个弥勒菩萨的这个报行轮弥勒菩萨报行轮去解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龙树菩萨的法界赞就是主要是这两个论点，他们是专门解释这个第三转法轮的这个如来藏的这一块。那这两个论点也是不矛盾的，论点也不矛盾。这个如中论啊、中论啊，他们讲的这个空心是什么呢？他们说的空心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实数地当中的所有都是空心啊。然后呢，如果有一个如来藏，也就是我们所想象的这样子实有的话，这个一样的可以推翻的，这个也不存在的。他是从这样子。说一切法是空性，那这个时候呢，实际上它已经说明如来藏也是空性的，不可能是我们所想象的这样子的不空的是有的。然后第这个法界赞还有这个报心论，他们解释的时候呢，就是说心的本性是光明的，从这光明的角度去讲。光明的角度去讲但是他也不说这个是他也不反对这个第二转法轮当中所说的这个空性，他也承认的如来藏也是这样子的空性。但是呢他的用词就不一样了用词呢，第三转法轮的时候用词都是跟第二转法轮的有时有点不一样的，就是永恒实有不空就是用这样子的方法去说，所以就是表面上这两个是有点矛盾的，但是实际上都是不矛盾的但是先宗里面的这些说法都是比如说第一转法轮当中呢就只讲这个人物第二转法轮当中呢虽然是讲了空心，但是有没有讲光明第三转法轮当中呢它虽然是讲了这个光明，但是呢也没有这个很强调这个空性空性是承认的，但是没有强调这些都是先宗的观点。那密宗它是什么样子呢？密法里面的观点是第一个，密法就是把这个第二转法轮的空性和第三转法轮的这个光明它是结合起来讲他也不强调这个 也不特别的强调这个空心，也不特别的强调光明，他是他就是讲这，他说这两个是平等的啊，平衡的，所有的万事万法啊，既是空心又是光明，光明即是这个空心，空心即是光明啊。比如说我们第二转法轮的时候呢，就是说色即是空，空即是色，那第三转法轮的时候就是要说啊，光明即是空，空即是光明啊，这个一个词的不一样。这个是一般的这个显宗里面呢不太强调的，密这就是密法的这个密法的这个简解。那释迦牟尼佛这样子这个诸部诸部的这个先讲这个人我无常啊，还有这个轮回的痛苦啊，空性，然后再讲这个空性，最后就是讲啊光明，这就是一个引导的方法。佛在这个第三段法论的很多经典里面讲了这种引导的方法呢，就是用一个比喻来说明了。佛就是说释迦牟尼佛的时代或者是在更早的时候呢，印度很多人到这个像印度尼西亚呀等等这些群岛上面去，他们去取宝，然后取宝，这个宝取回来了以后呢，就是需要加工的，这些宝珠宝啊，珠宝是需要加工的，这珠宝其实不是我们今天的这样子的珠宝，它是发光的，好像现在没有这样子的东西，这东西可能是已经绝种了看不见，以前是在这个国王的宫殿里面都有，它是一个发光物，那就是像我们的这种这个电灯一样，它是发光物，然后呢他们晚上这个东西拿出来就可以放在这个国王皇宫的门口，可以做这个照明用的，然后就是白天呢就是放在这个装在这个箱子里面的，天刚刚亮的时候这个要收回来的。所以在释迦牟尼佛在偈律里面呢也经常就是讲到这个比丘不能皇宫门前的这个珠宝没有收拾之前是不能进皇宫的，因为这个时候呢说明这个天呢还没有亮啊，这样的经常都提到，这个就是一个偈律里面经常都提到这个，那个时候呢就是有一个这样子的这个物体，它是一种很特别的一种这个宝石，然后这个就是像我们现在的这个灯光一样发亮的。那个时候的国王有些国王呢他这个珠宝啊这个宝石就是用红布来包了以后放在这个水晶里面，然后在水缸里面，然后有些呢就是用蓝色的布、绿色的布、黄色的布、各种各样的布包起来放在水缸里面的时候呢，他就是把整个水缸的水就是变成这种颜色，就是很好看的一种装饰。他们那个时候就是做这个装饰，他们拿回来以后呢就卖给这些这个像国王啊那这样子。那种珠宝第一次他们取回来的时候呢，虽然里面是这个珠宝，但是呢外面呢还有这个泥石啊等等有很多不清净的。这个时候呢他们就是用一些化学物啊，还有呢这个很粗的这些布料去这个擦加工擦很久的时候呢把外面的这些泥啊石啊都可以去掉，这是第一个阶段。在第二个阶段的时候呢，他们把这个珠宝就泡在一种又是一种特别的又是一种化学的这个水，就在水里面浸泡很长时间，然后呢就用比较这个细的布去擦，那要擦很久然后最后的时候呢这是第二个阶段。第三个阶段的时候呢就是用丝绸用丝绸来这个擦很长时间以后呢，最后就是这个珠宝就是擦得很干净的，非常的透明，这个时候它会发光的。 那佛就是用这个来比喻。第一转法轮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呢？第一转法轮的时候，那个时候因为众生的根基啊，那个时候就是很不成熟，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就是佛是用像这个无我呀、无常啊、这轮回是痛苦呀等等，就是用这样子的这个字去让他们了解啊这个世界。这是第一个阶段，刚才这个他珠宝加工时候的第一个阶段念了。第二个阶段的第二转法轮的时候呢，佛是用空性啊，就是空性无我，缘起性空，用这样子的这个字，用这样子的这个字去这个表达啊。那用这样子的字表达了以后呢，大家都了解，对这个空啊，对这些无。对这些食物的这个执着啊，可以就是断除。然后第三段法论的时候呢，就是用光明呢啊这样子的词来讲。那这个就是刚才的这个珠宝加工的最后一个阶段是一样的。佛是，但这个十种都是它的，就是一个这个宝石啊，就是一个宝石，不同的方法和一个宝石不同的方法。来这个清净啊，它这个上面的这些泥石等这个不净的物，最后才成为一个真正的这个发光的透明的这个宝石。同样的，我们现在一个人啊，首先是要让他了解这个人生难得呀，死亡无常啊，轮回的痛苦啊等等，这个人物啊，先这样子了解。然后这个了解完了以后，这个基本上能够接受了以后呢，然后第二个就是给他讲啊，那个时候就是不只是人才是无我啊，万事万法都是无我，一切都是空心啊，那样子讲，这就是第二转法轮。在第二转法轮的时候呢，那个明白所有的这个轮回还有这个涅槃，一切都是空心的时候。然后啊，让他了解这个世界的本心就是心的本心。心的本心呢，不仅仅是一个空心啊，而且它也是一个光明的，这样子告诉他们。这是这个最后，这是一个引导的方法啊。这个是佛仙宗里面，它是这个仙宗的第一转法轮、第二转法轮、第三转法轮是这样子。这是佛自己说的，这是一种引导的方法。那密宗里面呢，它就是把这个第三转法轮里面讲的光明和第二转法轮当中讲的这个空心啊，这两个结合起来，这叫做双运啊，这叫做双运，明空双运。所以我们呢，就是密宗的很多内密的很多这个佛像也是双生的。所以这个密宗的极道过各方面都这个强调这个双运。双运的意思就是双运没有别的意思，就是说第二转法轮的空性跟第三转法轮的光明是不能分开的。仙宗里面它没有一个论点啊，仙宗里面呢没有一个经典和没有一个论点把这两个完全结合起来，它是没有一个这样，我们找不到。仙宗的大藏经里面找不到，仙宗他虽然是讲了，但是呢他是分开讲的啊。第二转法轮的这个，比如说般若这个就广的就是般若十万颂啊，略的这个般若心经啊，这所有里面讲的都是这个空心。虽然有些时候偶尔会出现一些光明的这个资源，但是实际上它也不是讲如来藏，实际上就是光明就是这个空性的一个不同的名字而已。所以在这里面讲的全都是空性，这里面根本找不到根本找不到我们的心的本性是光明呢，我们心的本性有如来藏根本找不到。然后揭示这个第二转法轮的论点，像那个龙树菩萨的这个中论呢，还有这个月称菩萨的这个入中论呢，这些里面也找不到，这些里面也只讲空性，只讲空性，根本不会说 我们的心的本性是光明的呀，永恒的，根本就不会这样子说，所以找不到。到了第二转第三转法门的时候呢，第三转法门的时候，佛虽然是说了这个心的本性是光明的永恒的都说了，但是用的词都跟这个第二转法门表面上是不一样的词。那个时候不说是空心，他不会强调是空心，但是不是不承认是空心，是承认是空心。当然不是佛的第二转法轮跟这个第三转法轮矛盾，释迦牟尼佛第二转法轮刚刚结束了以后呢，又转第三转法轮，把第二转法轮给否定了啊，不可能是这样子。这是前面的基础上讲的，这个就是我们从小学中学大学的课程一样，但是这个里面也找不到一个完全结合起来的这个啊经典和论点啊。然后就是密宗的，密宗把这两个呢就是空心和光明两个结合起来，他认为这两个是不能分开的，光明就是这个空心，空心就是光明啊。然后呢他表达的时候就是像佛像，也就是这样子的双生的像啊，去表达双生的像，去表达双生的像，实际上也就是这个意思。佛母啊，就是这个智慧空心，这个仙宗里面也这个像这个般若波罗蜜多的这个空心啊，仙宗里面他也讲到这是这个佛母，用这个字来这个表达，但是仙宗里面这是一个名词而已，实际上不会有这样子的双生的像。但是仙宗也承认这个般若是般若叫做佛母，用这样子的词来表达。然后在密宗里面呢，就是把这两个啊结合起来，这两个叫做双运，显空双运，有些时候这个叫做显空双运，有些时候这个叫做明空双运。明就是光明如来藏，空就是第二段法轮当中讲的这个智慧啊，空性明空双运，显空双运，它是用这样的词来讲。实际上啊，这个时候呢，实际上在这个问题上呢，密宗他没有讲什么仙宗里面根本找不到的东西，他只是把仙宗的这个仙宗就是一步一步讲的，然后呢密法里面呢他把这两个结合起来，这就叫做这个双运，这是这是这个密宗的一个特点。那特点在什么地方呢？特点就是密宗把这个这个仙宗里面的，比如说仙宗的第一仙宗当中啊，空心叫做生一谛，然后呢光明它有些时候也叫做生一谛，有些时候叫做这个世俗谛，就光明和这个生一谛和世俗谛这样子。那密宗里面呢，他就把这个生一谛跟这个世俗谛是不能分开的，生一谛就是世俗谛，世俗谛也就是生一谛，这两个是永远都不能分开。这是佛释迦牟尼佛转法轮的时候呢，就是就为了让这个众生啊容易理解，所以先讲空心后讲光明这样的。实际上这两个不是两个东西，就是一体的，这一点是仙宗里面没有讲到的，这是一个这个是密法里面讲的非常清楚的。然后这是密宗的一个特点然后第二个呢第二个就是特点是什么密宗里面就是讲他是说我们终身呢，现在从我们的角度来说，我们是凡夫，我们是这个众生但是呢实际上实际上我们是佛，他说的我们是佛，佛的贪嗔，众生的这个烦恼就是实际上就是佛的智慧，佛的智慧跟众生的这个烦恼是分不开的，我们的烦恼的本质就是这个佛的智慧，那也就是说我们的心的本性就是佛，心的本性就是佛，他会这样子讲我们的心的本性就是又是佛又是法又是僧，佛法僧的一体的所以宝行论呢，所以包心论 宝就是三宝的宝啊，珠宝的宝，行就是佛心的行。为什么叫报心论呢？他说心的本心啊，这里面的这个报心论的心是心的本心，佛心的意思，佛心光明的意思。佛心光明啊，为什么用报这个字来表达呢？啊，既是佛，又是法，又是僧啊。这个佛心是佛法僧的综合体。当然。这个不是这个世俗的佛法僧啊，世俗的佛法僧什么呢？释迦牟尼佛这种佛的化身叫做佛，释迦牟尼佛化身的这个传下来的这种声音或者是这个文字啊，叫做法。然后呢，去修这个法的人叫做这个僧，但是这个叫做世俗的佛法僧，世俗的三宝，这叫做世俗的三宝。还有一个生意的三宝，生意的三宝是什么呢？生意的三宝，佛是佛的发身，并不是化身啊，佛的发身。发身是什么呢？佛的发身就是光明如来藏，就是佛的发身啊。那法是什么呢？法是不是文字，不是声音啊，不是语言啊？法是什么呢？法就是这个佛所证悟的这个境界，叫做法。那佛真悟的境界是什么呢？就是光明如来藏啊，也是法。僧，什么叫做这个僧呢？僧也就是这个僧，这个时候呢不叫这个人啊。这个学，比如说一地以上的菩萨所真悟的境界，叫做僧。那他真悟的境界是什么呢？就是光明如来藏，就是空性。所以心的本心呢，就是佛法僧。所以宝心论里面，弥勒菩萨的宝心论里面呢，就是说宝就是三宝啊，心就是佛心啊。那我们的心的本心就是三，就是这个三宝啊，就是三宝。有时佛心也叫做佛心，也叫做三宝。其实宪宗里面说了的，但是他说的清晰，这个情。这个清楚的这个程度啊，他没有密宗那么深。实际上他也说了，这大摩祖师的这个无心论当中说的非常清楚。这个我回灯之光里面呢也引用了他的一句话，他说啊，众生与菩提啊，我们众生跟菩提，一如病。与谁啊？也就是说，众生跟菩提的差别是什么？菩提就是佛啊，众生跟佛的差别是什么呢？就是病和睡一样的差别，其他没有什么差别了。病和睡是什么差别呢？没有本质上的差别。病就是一种睡的一种心事，在这种这个某种这个条件下，它就是变成了一个这样子，实际上就是睡。水就是病融化掉了以后呢，这个是这个水，实际上它是冰块的时候，也就是水，它从来都没有离开过这个水的本质。这个就是说，实际上就是在说密宗的见解。他密宗也他没有说这个仙宗从来不讲的东西，他只是把这个仙宗里面讲的那些观点呢、说得更清楚、更透彻。但是他讲的这些所有都不会离开这个仙宗的境界，不会脱离仙宗的境界。但是他讲的这个，就把仙宗讲的就更清楚，这是一个啊。另外一个呢，这个第三转法论的这个仙宗里面呢，犹疑不尽。他怎么说的呢？他说，他有一个比喻，就是三，他的这个比喻是怎么说的呢？他说。比如说我们呢，用一个像三千大千世界的面积那么大的这个布，那么大的这个布上面然后就是一个画家来画，画什么呢？就是画三千大千世界有海的地方，就是海洋的地方，就是画海洋然后就是有山的地方就画山，有水的地方有画水。有人的地方，这个 花人，然后有须弥山的地方就是会花须弥山，而且这个比率都是这个像我们的地图一样，这个比率都是这个一样的啊，大小啊啊，然后呢，这个花完了以后呢，啊，这个它这块布上面呢，就是有一个三千大千世界的一个全经的图，画一个这样子的图，然后呢，啊，另外一个有神通的人把这个布啊，就是缩小。缩小到什么样的程度呢？缩小到一粒芝麻，比一粒芝麻还小，啊，缩小到这样，压缩，然后呢，装进一粒芝麻里面，把这个布啊，就是装在一个芝麻里面，这个时候，就佛就是说啊，外表上看来，这就是一粒芝麻，就是一个芝麻，其他什么都看不到，但是呢，这芝麻里面呢，就是有一个整个三千大千世界的土，一样东西都不缺，全都在这个里面。这个是比喻，佛说的比喻，是显宗的，不是密宗的。然后他这个比喻要说明什么呢？他就说，同样的道理是什么？同样的，我们众生从表面上看起来就是一个众生，就是刚才这个芝麻一样，看不出什么佛的功德，就是一个众生，但是呢，这个芝麻里面有一个三千大千世界的全经土一样，这人的这个本心，心的本心当中呢，有佛的全部的内容，一个都不缺，佛的智慧，佛的全部的这个智慧，佛全部的功德有，就是在这个芝麻里面呢，所以我们看不见刚才我说的密宗的第一个隐藏，也就是这个意思。因为虽然我们就是有一个这样子的这个佛的本性，但是我们永远都没有看见过，所以对我们自身来说也是一个秘密。这是佛说的，这个是显宗里面讲的，显宗里面讲的，但是呢，显宗里面就会讲到这里啊，然后就是用一个比喻来这个形容啊，不是讲得非常清楚，他就是用一个比喻来讲的。比如说显宗的宝行论当中呢，他用了九种不同的比喻来这个表达我们的心的本心是佛性，然后法界藏里面呢有六种不同的这个比喻来表达我们的心是光明的啊，但是他们的方法都是用一些比喻，让我们通过一种比喻让我们去了解，他没有一个方法是直接直指人心啊，佛的本，我们的心的本心是这样子，这样子的光明，这样子的佛性，这个他是没有办法，因为显宗里面呢就是讲这些道理，但是他没有一个这个具体的修法是没有的，只有一个空心的修法，没有这个修法，这是这个显宗的任何一个经典里面呢找不到这样的空心啊，这个当然空心的修法当然有啊，显宗的所有的修法都是空心的修法，没有这个真正的这个光明的这一块，这一部分的这个修法，这是在显宗里面讲，但是他没有讲到这个光明的修法，这个就是很像啊，比如说现小乘的这个经典当中啊，小乘的经典里面呢讲啊佛的故事，释迦牟尼佛怎么样成佛的，他讲这个佛的故事，他也讲这个菩萨的故事，但是呢这是当做一个故事来讲，他们在显宗里面呢没有提供佛的这个修法啊，没有讲这个佛的这个菩萨的这个修法，怎么样去当菩萨啊，菩萨的话怎么样去发菩提心，菩提心的修法是什么啊，他没有讲，小乘佛教里面不讲，只是讲有一个是佛，佛是很伟大的，怎么样成佛的，然后又讲这个菩萨，菩萨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伟大的人物，他就是讲这些啊，但是他没有讲这个菩萨菩提心的修法呀，当然显宗里，当然这个小乘里面不会讲这个菩提心的修法啊，然后就这个空性的修法他不讲，因为小乘佛教啊他不修，所以他不讲，这个还是有一个层次，所以不讲， 同样的道理，佛在贤宗里面呢，就是用不同的这些这个比喻来说明我们的心的本性是如来藏光明啊，佛的这些功德我们都有，他会这样子讲。但是那我们怎么样去这个实现这个佛的功德，怎么样，现在有没有一个办法去直接去修这个方法呢？他就是告诉你，你就去修空心的修法。当然了，刚才的这个除了空心以外的这个光明的一部分的这个修法呢没有了，这修法没有，这修法还是这个还是有一个这个次第，这个修法就是最后在密宗里面讲佛觉的，这个是应该是在密宗里面讲，所以在这个贤宗里面他永远都不讲。我们把大藏经整个大藏经全部这个翻遍，找不到这样子的修法。然后第四转法轮，也就是说这个佛的最后一个法轮呢，释迦牟尼还没有圆寂的时候就讲了这个十轮金刚、密集金刚等一些这个密宗的这些虚部。这个里面呢，然后就是把前面的这些贤宗里面的这贤宗里面讲的这个空心跟光明啊两个结合起来讲，这是简解方面。然后不仅是简解，而且他也提供了这个他的具体的修法啊，空心的修法贤宗里面也有。不仅是空性，这光明的修法也是在密宗里面讲得很清楚，他们的差别就是这样子的。如果我们还没有看到这样子从易转法轮到密宗之间的整个这个系统的这个引导的方法都没有看到，中间我们看一个环节然后说这个对这个不对，这样子的说法是不对的，这样子的说法实际上根本没有了解佛的真正的这个佛法，佛的引导的方法根本没有了解，就是在中间的一个环节我承认这个除了其他的不对的，就是这个是佛法，其他都是不对的，就是像小乘佛教是这样子，小乘佛教到现在也是这样子，比如说这个泰国的南传佛教，他认为这个整个大乘佛教是不是佛说的佛说的法，佛法就是他们的这个说，他们觉得就是他们的这个大藏经里面的这些实际上就是小乘的这些经典，他认为佛经就是这个他们所看到他们承认的这一部分就是佛经其他的就是所有，比如说像般若经还有那么多的大乘的这个佛经，他认为这些都是后来的人说的，不是佛说的，他没有根据的，没有根据的。这佛经所有的这些第三转法轮、第二转法轮当中呢，说得清清楚楚，这个佛当时在灵鹫山有多少多少个这个比丘还有多少个这个菩萨那个时候然后呢，从那个时候就是在这个佛的眷属当中呢像阿难陀呀，或者是什么谁也好，就是像这个佛磕头，请求佛说法，然后就是佛说了这些法，都是讲的地点、时间、人物，讲的是清清楚楚的。但是小乘说这个不是小乘是没有理由的，但是他说这个不是的，这个不是佛的法佛的法就是说他觉得是他们的这个才是佛的法。那这个不对他还没有看整个这个佛经的他没有看整个这佛的这个法，他只是在里面的一部分，只看到了一部分，他认为他的这个佛经，他所看到的佛经，他认为这个就是佛经的全部，除了这个以外就不可能再有什么其他的这个佛法，他是这样认为那这个我们有没有办法承认呢？大乘佛法不会承认，大乘佛法不会承认，但是小乘佛教到现在都是这种观点，他们念心经都是他会这个不是佛说的，是后来的人说的，他会这样说因为他不了解，他认为佛经就是他的这一部分的这个经典，那实际上他是在看佛经的一部分，他还根本没有发现后面的那些。同样的这个错误 大乘佛法的这些论师也会反的啊。大乘佛法就是说，大乘的先宗就是说，佛法啊，就是这些先宗这一部分就是佛法啊。除了这个先宗以外呢，啊，密宗不是佛法啊，他也就是说密宗就是不是佛法了。佛法应该是这个啊，佛经就是他们看到的这一部分。但是呢，密宗里面呢也是有啊，这个时间、地点、人物，这些都说得清清楚楚的。嗯，那为什么说这个佛？说为什么说这个密宗不是佛经啊？佛经的全部内容是这仙宗，这个有没有什么道理呢？也没有，这个跟小乘佛教的说法是一样的。小乘佛教也就是因为他没有看到，就他的经典当中一般是不会出现这些，所以他认为这个是嗯。这个是这个啊，不是佛法。那仙宗也是这样，密宗里面的这些很不共通的这些这个修法呢，在仙宗里面是不会提供的。佛觉得这个是有次第的，不会提供。所以他认为啊，因为我的佛经里面没有这样子的说法，所以你这个是不是啊，不是这个佛经？他会这样的。如果这种说法成立的话。那小乘佛教也这样子反驳我们大乘佛法，那我们大乘佛法也是不是也应该，我们是不是主动的去承认我们不是佛教啊？是不是这样？这样，这个时候我们就轮到自己的时候，我不承认啊？为什么呢？因为你自己没有看到你的佛经里面不出现，但是这个不能代表啊不是佛经、如果这种逻辑有道理成立的话，那密宗也会这样子给我们说，他也会告诉我们。你的啊，这个佛经里面虽然是没有，但是我啊，我也是同样的佛说的。那你是不是你有没有发现啊？我的这个虚部里面有没有就佛不可能说的，或者是跟佛的一些中心的思想、核心的问题有矛盾的地方，是不是有这样子的啊？如果有的话，你就可以说这不是佛说的。如果你没有找到这样的问题，就是仅仅是你的经典当中没有这样子的说法，所以你说这个不是佛法的话，那你自己的逻辑实际上已经否定了你自己了啊！不是小乘佛教也不是这样子说吗？那你就已经默认了这种说法是成立的了啊！那你已经默认这种说法成立的话，那你已经自己给自己已经否定了这样的。如果你说这个不是逻辑，因为你没有小乘佛法，你的经典当中是没有，我承认，但是你没有看到这个不能说明啊，这个不是佛陀，那密宗他也会这样子说，都是同样的道理。所以我们就是在佛这个佛法里面呢、就光是看佛的一个环节一个阶段啊、或者是一部分，就看一部分学一部分，然后就是这个下定义说这个是微经，那个是不是佛说的，那个不是佛法，这样子说就会造业的，这个时候你会造业。如果真的那比如说密宗也好谁也好，这个里面呢，我们如果真的找到一个跟佛法啊，不是文字上，就是实际上这个找到跟佛说的有矛盾的地方的话，那就是我们就可以说啊，这个不是佛经。为什么呢？这个已经违背了这个佛的核心的这个观点，所以我否定你这个是不是佛经，那是有道理的，但是呢，你说我的经典当中没有这样子的说法，所以你不是佛经的话，那这个小乘佛教他也会这样子说的。千万不能忘记小乘佛教怎么跟我们大乘佛法辩论的呢？这个是弥勒菩萨的这个五经当中有一个叫做净庄严论，这个里面的一品是全部是讲这个辩论的，就是去驳小乘的。那小乘弥勒菩萨怎么样给小乘讲的密宗，他会给小那个显宗也是这样的道理，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要看整个这个佛法全部看完了以后啊，才可以说才有资格啊区分啊，那个是微经，那个是真经啊，那个是佛经，那个不是佛经，才可以这样子。这没有这样子系统的学，根本没有系统的学。我自己去看翻几本书，然后就是说这个不是佛教，那个不，这个实际上就自己会犯很大的罪业啊，就是谤法罪是不可思议的。 我们不了解佛的意思，佛是这样子一步一步引导众生的，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就是就其中就一个阶段，就是学一个阶段，然后把其他前行全部去否定，这是我们人的错误啊，不是佛经的错误。这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尤其现在，就是就比如说有些，就有些人就是去诽谤藏密啊，有些人就是诽谤整个这个密法呀，这些是不对的。如果有道理是对的，但是没有道理说不出道理，自己会有罪过的。比如说，这个藏传佛教里面的双生的相，我刚才讲了。这个很多人跟思清当成一回事，但是实际上不是这样子啊！我刚才说的，他表达的什么意思呢？我们就是要我昨天也说了，他这些佛像啊，不要看他的这个，他表面上他在告诉我们什么，就是要去看这个。比如说我昨天也说了，比如说我们啊，就是用我的手指去指月亮的时候，就是你要看月亮，不要看这个。所以我们也就是不能看这些佛像是对的对和不对，就是要看他在说明什么啊，他的真正的含义是什么，他在表达什么，他要表达的东西是什么。如果他要表达的东西上面有问题，那就是有问题了，实际上有问题了。如果他表达的东西是没有问题，但是他的方法是有一点点这个不一样的话，那佛为什么要用这样子的方法呢？这个佛知道用这样子的方法是有必要的。但是如果他这样子的通过这样子的方法，他要表达的东西上面有问题的话，那就是没有什么话说了，就是实际上有问题了。如果表达的方法是没有不是表达的内容啊没有问题的话，表达的方法是有必要的。佛认为需要有这样子的方法，所以就是佛就是选了这样子的方法表达。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所以就是我们也要这些方面就是不能瞎说，不能就是随便说谁是，比如说我们汉传佛教的这些这个经典当中啊，有一些这个有些人说像能言经是这个伪经啊，还有是什么是这个是伪经，这那个是伪经，有很多很多的说法啊。如果没有非常确切的证据的话，我根本不能这样子说。这样子说的话，因为你的想法跟这个有点点不符合，所以你去否定，所以你觉得这是伪经的话，那这个就完全是瞎说，不能这样子说。真正的这个佛释迦牟尼佛圆寂的时候啊，佛弟子们到释迦牟尼佛跟前去请求啊，那你如果圆寂的话，现在圆寂的话，以后啊，如果有一个比丘他自己写一本书啊，他说这个是佛经的话，那我们怎么样去这个辨别这是佛经或者是伪经啊？问过了，释迦牟尼佛就是说，如果这个经里面说啊，不是无常啊，不是这个痛苦，不是空行，不是无我，这样子的话，你可以说这个是伪经。如果这个任何一个经典里面讲无常、痛苦啊、无我、空行，这个就是四法印呢啊，这四法印就符合这四个的话，那这个就是佛经。他说的，这个十分律的戒律里面说的很清楚的。那能言经里面有这样子吗？有的话就可以说。没有的话，为什么要说这个是伪经呢？所以这些都是就不仅是能言经，我们就是一个，就是一个这个例子，还有很多都是这样子。这个如果没有很确切的这个证据的话，我们越是这个深奥的法，就是越不符合我们的想法，这是肯定是这样子了。所以大木珠是刚刚到这个光州啊，这个地方来这个传法的时候，两无敌和他们的所有人就是否定了。大木珠师也把两无敌的以前的持斋呀、这些功德啊，他说毫无功德，全部被否定了。那他下面的这些这个学者也把这个大木珠师的这些法都否定了，然后就不成功就走了。 但是我们今天是能不能说大木柱式的这个法师啊不对，那是不，这些都是就是越是深奥的法啊，越是会有争论的，这个是肯定的，接受不了的。越是不深奥的东西都没有什么争论的，比如说无常啊，很简单的道理，不会有什么争论的啊，人人定论，人人都能够接受的。说空性的这个人无我这样子的法啊，虽然是相对来说还就是在这几个当中啊，比如说深一点，但是这个也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这个上面也不会有很大的争论啊。轮回是痛苦，很简单的道理啊，这个上面也不会有太大的这个争论，因为这些都是基础的，所以不会有很大争论。越是这个深奥的法，那就是不能啊、不能不论随便啊下定义，这个是很可怕的。这是这个佛就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从佛的消乘达成啊，大乘里面的空心光明，最后的引导，整个这个佛的这个，我们看得出来，佛自己也说了啊，他就是。第一转法轮的时候为什么不讲空性，为什么不讲光明呢、为什么只是讲一个这个人我法我人我还有这个轮回这些，为什么不讲呢、第二转法轮的时候，释迦牟尼佛只讲空性，为什么不讲那些这个痛苦啊，轮回痛苦啊，因果啊，为什么不讲这些呢、第三转法轮的时候呢，就是强调这个光明，为什么不强调空性，这些都是佛的这个引导众生的一种方法，这就是佛的一种方法。我们现在就是都了解了以后呢，从整体去了解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啊，佛原来这样子就是一种很善巧的一种这个方法。佛也说了，他说这是他的善巧的方法。实际上我们也看到啊，这样子就是像小学的课程、中学的课程、大学的课程啊一样的，这佛就是一个善巧的方法。佛不是自己懂多少就讲多少啊，不是，佛就是佛转第一转法轮的时候，实际上佛啊，像这个空性呢、光明呢，那些是佛那个时候知道，佛成佛的那一天都知道。不是说佛这个第一段法轮的时候佛还没有发现这些、他先知道这个人生是痛苦了，然后先知道的先讲了，后来就是佛就又知道了一些，发现了一些，另外就是空性啊、光明，然后又就给他们讲这些，这个不是佛知道，佛成佛的这个那一天就是所有都知道了，但是呢他讲的时候是有序的啊，就是有次第的，这个次第是不是根据佛的层次，就是根据我们的这个成熟的能力来的啊，那就是密法也是这样子，这样子最后把密宗里面讲的是什么呢？密宗里面讲的把这两个空性和光明两个结合起来，讲，这叫做双运啊。那佛表达的时候就是这个像双生的相啊，还有这个比如说金刚临和金刚除啊。金刚临和出，我们右手那金刚出，左手啊，那金刚临、金刚萨多手里面也不就是这样。这两个首先，这个临和出也在表示这个，也在表达什么呢？也在表达光明。临是空心，出就是这个光明，它也在讲这个。金刚这个临和出也在讲，也在表示这个。所以在密法里面呢，这个金刚临、金刚出为什么那么重要呢？它本身就是它就是一个金属啊，它就是一个金属，一个就是一个人做出来的。它实际上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地位呢？为什么那么重要？因为它所表达的这个内容啊，这个很殊胜的，并不是说这个金属很重要。这就是它表达的这个意思是很。所以就是佛这个双身相啊，啊还有很多很多都在这个啊，都在这个直接的或者是间接的告诉我们啊，这个空心跟光明子实际上是这个啊不能分开的啊，然后就提供这个修法，我们就通过这种修法去啊修的时候呢， 能够这个证悟了啊，这就是真正的证悟。这个是宪宗里面没有这样子的，这个没有这种这个修法，修法是没有。理论有，但是理论也不是很全的，它是通过什么呢？通过比喻啊告诉我们。然后呢，佛经里面啊也有这个讲如来藏的时候，佛就是说，佛告诉这个那个时候的这些听众，也就是这个眷属菩萨和这个阿罗汉，他说生义谛呢，他那个时候说的生义谛就是指的是这个如来藏光明。生义谛呢啊，从目前的情况来说，生义谛就是我们唯一的这个证悟的方法，就是通过心量，通过心性去证悟。也就这个什么意思呢？他说我现在没有办法啊，告诉你们，直接告诉你们这个心的本性是什么样的光明，这是没有办法。但是你们相信我的话啊，心性就是这个意思，你们要相信我啊。然后佛把舌头伸出来，我堕舍累劫当中啊，没有撒过谎，所以我的舌头上面就是有这样的图像，这是佛特有的啊。这是我堕世累劫当中没有撒谎的这个标志，所以你们要相信我的话，这样子你们就是能够这个知道这个心的本性是光明。除了这个以外没有别的方法啊，这是先宗的表达的方法啊。但是密宗里面就不是了，直指人心啊。那个时候就是说，那个时候不会说你们要相信我的话，你们会慢慢证，不会这样子说的。这个是密宗，就是告诉你自己啊，你不需要相信我的话，你自己去体会你的本性，心的本性啊。所以完全这个时候完全表达的方法是不一样，方法不一样啊。我们就是要说方法不一样。实际上密宗里面讲的这些，宪宗里面也在讲，但是呢，讲的时候光是这个讲。上面也有差别，密宗里面讲，宪宗里面讲的是通过比喻啊，通过比喻。我们就是一个比喻，我们刚才这个芝麻和这个三千大千世界的这个全经图，这个是比较容易的，我们能够想得出来，然后通过这个比喻，然后去这个告诉你我们的心的本心也是这样子，只有这样子说了，没有办法直接说。然后另外一个方法呢，就是佛说你相信我的话就好了，不相信的话是没有办法，就会这样子说。这是宪宗里面讲的，所以这个宪宗里面说的不是很清楚，不清楚。但是呢，实际上宪宗里面也就说，心的本性光明也讲完了啊，然后心的本性是空心也说了，不仅是空心和心的本心是这个光明和空心，而且也说了佛的这些所有的佛具备的这些智慧啊，今天我们的这个心的本心上面呢都具备的，一个东西都不缺，是完整的，是这样子讲。所以呢，这个密宗里面的这个观点呢，我们不能认为密宗里面就讲一些什么宪宗里面根本不提到的，这样不能讲。还有一些这个不太了解密宗的人，就是说密宗就是这个印度的这个婆罗门教啊，不能这样子说。如果这样子说的话，我们呢，那密宗里面讲了这么多的，比如说光明啊、空性啊，这些是密宗的最核心的问题了。那如果说这个是婆罗门的话，那婆罗门都能够说这样子的话，那我们的佛教特点在哪里呢？那我们就是我们整个这个宪宗里面的八万四千多法门当中的，除了婆罗门的东西以外，我们没有什么东西了啊。还有什么呢？没有，就是一些行为上面可能有一点不一样，但是呢，行为上面有些外道的这些持戒啊，这些比佛教还严格啊。那我们的观点是这样子的说法是实际上是在否定自己，所以不能这样子说，这个很重要。所有外道的这些外道的这些法里面呢，跟我们佛教相似的东西是有的，这个不仅是密宗，宪宗也有。比如说那个 菩提萨埵，菩提萨埵他是写这个中观庄严论的这个沙罗士，菩提萨埵是在印度是这个没有争论的公认的成就者班彻达这样子。那他的这个中观庄严论的自主自释，他自己写的这个解释里面运用了大量的这个外道的这些词，他是用来干什么呢？他说外道的这些词呀，跟我们佛教的这个中观的这些，像这个原理一切性论呐、空性呐、这些都是跟字面上是跟外道是完全一样的。他引用了大量的外道的经论，就字面上根本分不清楚。所以就是要刚才我们说的，不要去看这个指头，要看他们在告诉什么。就是要在内容上面去分，字面上是完全分不出来的。所以我们比如说啊，我就是在婆罗门的这个那个经典里面呢啊，找到了一个跟密宗有点类似的东西。那如果说你这样子找到一个类似的东西，把整个密宗啊就是归为这个婆罗门这边的话，那就是我们可以回头去看看这个这个中观庄严论里面是怎么讲的，这些话怎么样去解释。我想这些人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些这些论点这些词。如果这个逻辑是成立的话，实际上这些说法呀都在否定我们自己，都在否定我们自己，都在这个都在否定自己，所以都是不对的。因为他们没有看过这些，没有系统的去学，没有系统的去了解，那这样子的话就是会非常容易犯错误的，不能这样子说。我们自己可以不修密宗，释迦牟尼佛没有要求所有人去修密宗，可以不修密宗，而且这个密宗也不一定对所有人都是适合的，可以不修。但是呢，就是有一个问题，我们不能去这个排斥的话，就自己会遭罪的。同样的，比如说净土宗，我们可以不修，那佛也没有说所有的人都要去修净土宗，可以不修，可以修其他的法，但是不能去回谤嘛。然后就是禅宗，你可以修，也可以不修啊。除了禅宗以外，是不是没有佛法了？当然有佛法，那有的话，你也可以修其他。但是你不能，你自己修什么都是你自己的自由，都可以。但是你就是除了你自己修的以外，你自己认同的、认可的以外，都去否定的话，那这个就是大错特错啊。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我相信这个小乘大乘的这些像菩提心啊、空心啊这些不适合我的话，那我是可以去修这个小乘的这些修法，可以的。因为大乘不适合我的根基，小乘的这些修法是适合我的根基，所以我要去修他的法是允许的。因为这个世界上就是有这样子的人，所以佛是讲这个小乘佛法的，这是允许的。但是呢，你就是除了这个小乘自己看到的东西以外全部去否定的话，这个是错误啊，这个是错误。所以我们不能犯这样子的错误。这些错误就其他的，比如说我们在世间做错一些事情啊，犯了一些小小的这个戒啊，这样子当然是有罪过，但是呢不是很大的问题啊。我们可以看看这个宝行论的最后的几个集子去看一看。宝行论的最后的几个集子实际上不是弥勒菩萨写的，实际上是这个佛的第三转法论当中的一个意思，他是用这种集子来说明的。实际上佛经里面就有，那个里面是什么样说，怎么样说的呢？这个谤法的罪过，看看，说无无间罪，造无无间罪是不是很可怕的？为什么呢？因为你还是有一个佛法的存在啊，你可以用佛法来这个清净这个无无间罪。但是你把法从根本上就否定了以后呢，这个罪业是用什么东西来洗掉呢？这个是没有办法。用什么东西来忏悔呢？没有办法。所以就是我们一定要注意啊，这个我们就是佛教徒，就是不要说佛教内部啊，释迦牟尼佛这个密宗里面讲得很清楚，如果有一个人故意去毁谤外道的话，这个人 离毗卢遮那佛离大日如来就是很远的距离，他说的原话就是这样，很远距离，也就是说这个人就是很长时间当中得不到解脱的意思，连外道都不能这样子回答，佛教内部就是更不用说了。所以这些所谓的佛教的这个这个学者呀等等都是会要注意的，要不然的话自己会犯这个这样子的错误，如果犯这样的错误是谤法，是很大的罪业，不仅是自己犯罪业，而且其他人就其他不太懂的人也就是觉得他们说的是对的，然后就是人云亦云诽谤的话，那就是一大堆的，就伤害了一大堆的人。所以不了解真格佛法的时候不能去下低，不能去下手，这个很危险的。我们从佛的这个智慧当中能够获得多少就去学这个都好，但是呢我们还没有获得的东西，我们还没有看到的东西不能去否定。如果你看到这些是跟佛的这个核心的问题或者观点是违背的话，那就是有这个责任应该去说啊，这个不是佛法。但是还没有发现这些的时候，就是根本不能这样子下定义，这是很危险的啊。这个就是说我刚才说的意思，就是说要佛密宗的见解跟仙宗实际上是一致的。所以就是我们有些不太了解密法的人呢，就是在家也好，在家人也好，出家人当中也有，出家人有些也没有学过，也没有一个系统的去学过，没有去了解过，就看一些表面的，然后就是说密宗是婆罗门啊，密宗是什么呀，这样子是不好的。这个自己还没有学，是没有学的时候这样子说，是就光是看这一点的话，这一点如果这种说法成立的话，那小乘也在否定我们，那这个也应该是成立了，都是不对的。好，那这个是密宗的见解。那我现在就是把刚才我说的这些要就总结一下啊。总结的时候我说的是什么意思，就讲的重点是什么呢？我说密宗的这个见解在这个原则上它没有脱离仙宗的大乘佛法的见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它虽然是在原则上没有脱离但是呢它的特点就是把这些密宗里面仙宗里面没有说的它就是讲得非常清楚非常透彻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他不仅是这个见解上说的清楚说的透彻他把这个修行的方法就提供出来了，修行的方法提供出来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这是那个仙宗跟密宗里面的差别是这样子的，这个很重要。仙宗里面经常就是提到，虽然是提到这些光明呢，这些都提到，但是没有密宗那么清楚这三个是可以这个说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这个三个，就是在这三个问题上面，我们再去分析的话，可以了解很多很多这些密宗的这个观点可以把这仙密两个都是真正的这个真正意义上的这个融通仙密圆融。玄密圆融就是嘴巴上说了还没有用，怎么样圆融，在那些问题上圆融，什么样的一种圆融的方法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看得很清楚了，但是还不算是证悟，这是在理论上就懂了。从此以后呢，我们就是不会去造这个像玄密之间有什么水火不容的这种看法，然后去造业，从此以后我们就不会犯这种错误了。这些我今天讲的这些都是有根有据的，在无论是仙宗的经典里面也好，论典里面也好，都能够找得出来的。这个比较详细的你们可以在这个博客上可以看，我今天讲的就是比较简单的这个是仙宗密宗的这个观点。另外一个呢，密宗就是讲这个 佛万法是佛的坛城啊等等，还有一些这个其他的观点，这个我们明天啊再简单的说，今天就说到这里。
多隆的
多隆的